王宇宙奉命赶奔东北的东边道去联系人。出了山海关，火车上遇上一个陌生人，自称姓张。王宇宙发现这个人贼眉鼠眼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看这个人呢，有直觉，咱们每个人都有直觉，就第一眼就能发现这个人呢是好人是坏人，往往能猜到个八九不离十。那位说，我怎么就看不出来？你没注意，你得仔细观察。你要随便一走一过，也没留神，当然你很难发现了。咱们单说黄宇宙，心说他姓张，也许我认识的人太多了，我认识他，他不认识我，他怎么就知道我是秘书呢？我得盘问盘问。你要叫对方察觉了，反为不妙，顺口答应他，乐呵呵的也点了一支香烟。他问这个姓张的，你怎么认识我是秘书呢？啊，我上哪儿高攀您去啊？我呀有个堂弟，哎，在行园里边做饭，哎，有一次我去看他去，正好您在院里啊也不送什么客人，我那堂弟向我介绍的，我才认识您的。哦，你堂弟叫什么名字？哎，我堂弟啊叫这，能半天他也没说出来。哎，引起黄宇宙的怀疑，心说你堂弟叫什么名你不知道？不用问，这小子准是个特务。因此他更加留神了。这火车往前走着，前方停车站就是兴城，到兴城也得停车检查。黄宇宙一琢磨，我得把他甩掉，这小子在我面前太危险了。站起身来就跟这姓张的说，我到车下买点吃的，你先坐啊。哎哎，这姓张的也站起来，何必呢，冷冬数酒的买到车上吃也不舒服啊，餐车还开着呢，我坐东请您吃饭，走走走，跟我去跟我去。他紧紧拉住黄宇宙不撒手，黄宇宙也没办法了，要非把他甩开不可，就引起他的怀疑了。就这样随着他到了餐车，俩人对面坐好，这姓张的点了几个菜，还弄了一壶酒，吃吧。黄宇宙显着无所谓，边吃边跟他谈心，他就问黄宇宙，黄秘书，不用问，你公务甚忙啊，你不在北平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沈阳。哦，上沈阳有事儿？哎呀，私人的事儿，我请假去看看，因为我老爹呀身体不好，住了医院了，给我发了电报了，做儿女的应当尽孝啊，我这回去看我爹。哦哦哦，不过黄秘书，那沈阳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呀，你可千万留神注意呀！啊，那不是好玩的地方。是是，咱也不犯法，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两人边吃边谈，饭吃完了，又回到原来的座位，火车照样往前走，就来到锦州。哎，自称姓张的这人一看到了锦州了。火车一停，他站起来了，黄秘书，我下去买点锦州小菜，去去就回，你就在这坐着等我啊，我马上就回来。说着话，自称姓张的这主匆匆忙忙下了火车，因为黄宇宙对他产生了怀疑，就盯着他的背影，然后趴到窗户上仔细观察他的行动。就见这个姓张的下了车之后，站台上站着日本人，还有些歪戴帽子斜瞪眼的便衣特务，就发现这个姓张的找了个便衣指手画脚往车上指，说什么一句也听不见。就见对面那个便衣不住的点头，黄宇宙看在眼里，心里明白，哦，坏了， 他告了密了，一会儿日本人跟特务就得上车来抓我呀，不好36计走为上策。要不说这个人呢脑瓜得好使，黄宇宙站起身来，拎着手提包大步流行走在车尾，一节一节到了最后那节车，然后从火车跳下去了，他也下去了，火车也开动了。究竟日本人跟那个姓张的上没上火车，抓没抓他，不得而知。暗夜他们咱不说，黄宇宙到了锦州了，心说很难到沈阳啊，我呀找个地方住一晚上，明天继续买票再登车。想想方才的事情，心里头有点后怕呀。第二天他进了锦州城了，不敢进市内，市内管得严，在郊区这地方他找了一间小店房，答应多给人家钱睡了一觉。哎，这觉缓得不错，精力充沛，觉着浑身上下骨的节嘎巴嘎巴直响。哎，这个小旅店的对面是个小饭馆，卖面条和饺子。他吃了两碗面，心里头热乎乎的。因为现在呀，正好是初春，在东北这个天气，初春冻死牛啊！要不怎么穿着棉裤棉袄，外边罩着棉袍呢？这风还挺大。他吃点面条，心里热乎乎，有了精神。但是买火车票还得进市内，怕危险也不行，得上火车站去买去。他拎着手提箱赶奔市内，离这火车站不远就是票房子。他想要买票，还没买票呢，就发现锦州火车站的旁边围的是人山人海。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不清楚，好奇之心人皆有之，他奔着人群就来了。等到了人群的后边，掌身往里边一看，嚯，只有在小说里才发现的事情如今就摆在眼前。闹了半天，锦州火车站这面是个小广场，能容纳许多人许多人的。在广场的中心搭了一座3尺高的擂台，居然还有打擂的，这事儿新鲜，都什么年月了，在关内他从来就没看见过，因此这回可开了眼了。他不明白这擂台干嘛呀，无缘无故的立擂所谓何故呢？他往台上看了看，台上有人是扬鼓扬号连吹带打，而且挂着醒目的横幅和对联。他仔细一看，对联上写的话把他气得不轻。上联写铁腿横扫东三省，下联配铁拳打败东亚病夫，有横幅比武打擂。他往台上一看，一把大圈椅上坐着个日本浪人。这个日本浪人呢、长得块头非常的壮实，足能有300来斤，一身腱子肉，高王法准竹簪别柄，脑门子上拿白布红日光勒着，身上穿着日本的和服，两条大腿跟方坨差不多少，撇着大嘴沉着脸蛋子居中而坐。有几个中国人跟哈巴狗一样围着他左右直转，旁边有办公桌，因为离得远什么也听不见。黄宇宙看了看，就问身边的人，正好身旁有个老头，他打听，大爷请问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老头看了看他，啊，你刚来的吧？我刚下火车，怪不你不清楚的。哼，老年月的事情又重现了，这不是打擂的擂台吗？我活到66了也没见过，今天头回开开眼。为什么要立擂台呀、这个比赛有什么原因？我也弄不清楚， 我就听我们三小子说呀，来了个日本的东洋大力士，先说在奉天立擂十天呢，打遍天下没对手。另外还听说嘛，在奉天立擂，他是个日本人，很多中国有能力的人都不敢登台，所以啊，登台比武的人太少了。大概日本人一琢磨呀，又把这地方换了，挪到锦州来了。立擂已经三天了，今儿个是第三天。我小子跟我说完之后，我抱着好奇心也来看看热闹。这不到现在比武还没开始呢吗？看见没？台上坐那个大胖子是个日本人，叫这个叫，哎呀，这名还真难记啊！想起来了，叫蓝岛一雄啊，蓝岛。据说这家是个高手，你看那快陀，两臂一晃，力大绝伦呐、啊，就往台上一坐，就把中国人给镇住了。我来了都一个小时了，他叫号叫了四回了，没有一个人敢登台比武的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您想想，黄宇宙身负重任，他抱着好奇心在这看了一眼，那么看完了转身他就得走，买完票准备好登火车，哪有功夫在这耽误啊？可是正在这么一个节骨眼儿，就听台下有人大喊一声：“我打擂！”嗷这一嗓子，黄宇宙就一惊，接茬要看个究竟。就见有个小伙子，二十五六岁，长得细马长条，纵身跳上擂台。黄宇宙紧往前挤，挤到前边的，这回台上说话他也能听见了。他这一上台不要紧，过来一个中国人，是这个擂台的主事，这个擂就是他立的。这个主事过来跟登台比武这小伙子说：“小伙子，哪儿的人？锦州的。你想登台比武吗？”“对。”“不比武我上这干什么？”“懂得比武的规矩吗？”“不懂。”“不懂我告诉你，看见没，这是生死文书啊。”“为什么要立生死文书啊？”“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。万一你跟大力士比武被人家打伤了，你把人给赖住，要赔多少钱，又这个那个的，那就犯不上了。必须先立生死文书，签字画押。一旦腿断胳膊折，哪怕把小命丢了，这都是天定的，你自找倒霉，没人包赔你损失。你要有这个勇气，有这个决心，你就签字，没有另请旁人。”哎呀，即将比武，这算得了什么？签字就签字，我不认这字，这字怎么签？你画个圈，画个叉都可以。那行了，把笔拿过来。这小伙子毫没犹豫，刷刷签了字了。主事人看了看，乐呵呵转身回到桌子旁，跟那日本浪人蓝岛耳语了几句，就见蓝岛豁然站起，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这个中国小伙子近前，两个人互相一抱拳，围着台上唰啦一撞个，台下上千人把目光唰都集中在这俩人身上，黄宇宙也不例外呀。咱开头没说吗？黄宇宙自幼在少林学过拳脚，练过鹰爪力、铁砂掌和铁头功。在离开张学良之前，每天都坚持练功，就是路上没工夫练了。黄宇宙投其所好，太喜欢了，他想要看个究竟，因此就没去买票，瞪眼往台上看着。双方这一伸手，黄宇宙就看出来，这个日本浪人果然是出手不俗，厉害，两只大手跟蒲扇一样呼呼刮风。再看中国锦州这小伙子，上去就白给， 显着人软货囊啊，没有三四个回合，被日本鬼子哎这一声把钱兄弟衣服给抓住了，上他一提底下一个绊子，这小伙子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。按理说呢，摔倒了就算输了，输了就算完事儿。那么日本人一撒手，小伙跳下台就算完了。没想到这日本浪人拦倒是欺人太甚，他没撒手，相反一片腿把中国这小伙子骑到胯下，抡起皮拳来搂头便揍。哎哎哎，咣咣咣，把这小伙给揍得满嘴喷血。这还不算完，这日本浪人又伸出两只大手把中国这小伙的脑袋给抱住了，左拧右拧，哎哎，咔吧，大脖筋给拧断了。这小伙是七窍流血，死于非命。台下的人看得清清的，哗，一阵的骚乱呢。有几个日本兵在这维持秩序，手里都端着枪呢。这日本兵就喊：“乱的不要，乱的不要，吵吵的不要。”好半天，大伙才安静下来。你说这小伙死的冤不？黄宇宙看得清清的，被几个人七手八脚抬下台子，送到哪儿去了不清楚。这日本浪人哈哈大笑，在台上舔着肚子卖狂：“嘿，中国人的东亚病夫太不经打了，就这么两下就归位了，真叫我可发一笑，哈哈哈哈。”那个擂台的主办人拿过一面日本国旗，拍到蓝岛的身上，让他坐在圈椅子上休息。正在这时，就听台下有人高喊一声：“我来了！”噌，又窜上一人。黄宇宙一听是个女人的声音，就觉着眼前一亮，他驻足观瞧，果然是个女的。他发现这个女人长得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身段十分的苗条。往脸上一看，黑红的脸膛，上宽下窄的瓜子脸，绢帕罩头，汗巾纱腰，红袄绿裤子，扎着腿带，蹬着一双香牛皮的小靴子，瞅着那么干净利落，眉梢往上挑挑着，显着傲骨英风。哎呀，黄宇宙心里想，关东大地多豪杰呀，没想到国难当头的时候还有这么多英雄豪杰敢于登擂，更没想到一个女人也敢登擂比武。我要不离开北平，真就开不了这个眼。他又被这个女人牢牢地吸引住了。就见这女人一登台不要紧，台下哗就开了锅了，众人是议论纷纷啊。黄宇宙看看身边的人交头接耳，他也想问个究竟。摘耳他一听，其中有个人说：“哥哥兄弟啊，知道这女的是谁吗？”“不知道。”“嘿，咱们关东大地的女侠呀，叫草上飞呀，据说在草上行走如飞呀。你别看没有翅膀，比有翅膀的还快，是吗？”“她就是草上飞女侠，可不是怎么的，行侠仗义，杀富济贫呐、啊，是咱们关东了不起的女英雄。她怎么来了？那还用问吗？是擂台把她吸引来的呗，大涨中国人的士气，大灭鬼子的威风呗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看，快看，不一定是她。”众人说什么的都有，黄宇宙也半信半疑。因为他也知道有这么个草上飞，在关东大地十分了得，闻名没见过面，没想到今天也开了眼了。 正在这时，那主持人过来了。哎哎，这位女同胞，咱们都是中国人啊，看这样你有两下子，这么高的台子一跃而上啊，你也想比武吗？
正是。
那就先请你标明挂号，立个生死文书吧。啊，刚才我说那些不知道你听见没听见，这个胳膊断腿折乃至性命丢了，这是天定的，你谁也怪不了，就怪你自个儿自找的，对不对？谁让你登台了呢？哎，哪儿的人？锦州人。贵姓啊？
曹尚飞。
啊，这主持人也吓了一跳。
哦，这就是曹尚飞，
听说他是个女土匪呀、啊、日本人来了之后他销声匿迹了，今儿怎么冷不丁冒出来了？但是话没敢多说，也标明挂了号了。曹尚飞这个女人也签字画押了。正这时候，那蓝岛把日本国旗一甩，晃着高大的身躯过来了，满脸的看不起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着曹尚飞。
哎，花姑娘的，哎，你的小小的，我的大大的，你得敢比武。
打仗比的是能耐，不凭个大个小，你个大有什么了不起？
接招。
曹尚飞果然厉害，话不投机当场动手，蹦起来就是一掌。蓝岛往旁边一闪身，两个人插拳动招，就斗在一处。黄宇宙是行家里手啊，他这一看这个女人曹尚飞果然出手不俗，确实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教，动作灵活，是双掌挂风。但是练武也讲究这个，一力降十挥，这蓝岛块头大，力气足，就占了光了。两个人打斗了20来个回合，未分输赢。正在这时，就见曹尚飞身子一转个，撩起汗巾儿，哗啦啦啦，把七节钢鞭拽到手里了，一道闪光啊！擂台的主事人一看，赶紧过来，
哎，妈，等一等，
咱讲的是比拳脚，没讲就动家伙事儿。既然你动了家伙事儿了，哎，蓝岛先生，您看看您。是不是需要用武器？
我的战刀得拿来。
有其他的小浪人把一把锃明刷亮的大战刀拿过来，蓝岛擎刀在手，是力战曹尚飞。